我们欢迎组长回来，然后也欢迎他继续帮助我们做灵会的工作，感谢主。好，接下来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什么啊？对，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在祷告系列哈。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祷告使万事都能，然后呢今天呢接下我们的系列 2 里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讲到今天我们要讲强而有力的祷告。你要怎么样的祷告才能让你的祷告使万事都能？首先你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祷告，当你的祷告生活可以在强而有力的祷告生活当中的时候，你的祷告就不再一样。所以呢今天我们借着信息里面让我们学习来操练什么样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祷告，什么样的祷告可以带下神的祝福。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更要清楚地明白祷告要如何祷告。为什么我们不断地讲祷告？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诗篇66篇那边他就告诉我们，神说只要你大大的张口，我就会大大的充满你。那我们也明白祷告是神赐给他儿女最大最大的什么产业，也是他给我们最大的遗产。那我们今天凡事借着祷告，凡事借着祈求，将我们心里所要的告诉神，神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那祷告里面很多，其实只要我们更仔细的去明白祷告的意义，然后呢因为祷告能够蒙神应允的时候，你就会更喜悦能够来祷告。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圣经一开始里面，他其实已经在一开始创世纪的时候，神已经教我们怎么样祷告了哈。那我们在今天的那个祷告系列强而有力的祷告里面，我们有一个看见，就是看见什么呢？看见祷告的启示。我们在祷告的启示里面看到，首先呢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其实他说他里面都一直讲说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我们有父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一起创造这个天地。那这个创造天地是怎么造的呢？其实我们没有仔细去想，让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是借着阿爸父对他的圣子耶稣说，把他的心意传给这位耶稣，所以当耶稣把他说出来的时候，这个天地就造成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当我们说出神的话，其实就是祷告。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经文。主题经文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一起来读到第十一节，让我们更切身更明白祷告的意义。好，一起来，起初天地地势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列，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好，我们先读今天这个创世纪的这个经文哈，这是我们的第一段经文。再来我们来看第二段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好，来，我们一起来。我们因着信就知道知识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 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好，接下来第三个主题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17-19节，我们一起读。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知识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好，最后一段，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到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好的，哦，还有吗？没有了吧？哦，路加福音还有一节哈，对不起，来，我们读一下。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为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要借着神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主啊，你的信实，主啊，主啊，上达穹苍。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今天要对你每一个宝贝的孩子，主啊，来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就如同以弗所书那边告诉我们的，叫我们知道我们得着的恩典，主啊，是何等浩大。主啊，我们的生命中，主啊，你所给我们的，主啊，我们都要献上感谢。主啊，是的，我们今天更清楚地明白神你以你的话语，主啊，你来创造天地。主啊，你也把你的心意不但对耶稣基督你宝贝的儿子显明，主，你今天也在我们的当中向我们来显明。主啊，我们为这样的恩典，我们来献上感谢，我们来赞美你。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明白何为祷告，如何祷告，如何更有效率的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晚上再一次加添我们的灵力，我们的体力，好叫我们更深的来明白你。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到祷告，什么是祷告？可不可以有人告诉我何谓祷告？复习一下上个礼拜什么是祷告，什么是祷告？闭上眼睛，他连动作都出来了，非常好哈，100分。还有吗？啊，向神说什么？向神倾心吐意，非常好，感谢主哈。哎呀，你知道那个在我们旧约里面和我们的撒母耳记，记得撒母耳的母亲是谁？哈拿。然后哈拿呢，她没有生育，所以呢，他的里面呢，他的那个侍女呢，毗尼拿是生小孩，但是哈拿却不生小孩，因为他的丈夫有两个妻子，一个是哈拿，一个是毗尼拿，就侍女。所以呢，当那个哈拿呢，里面就很痛苦。你知道，在早期的犹太人里面，跟我们的华人非常的相像，我们把生育看作非常非常的重要，没有说像现在这么新潮的，还可以选择说我要生我不生。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觉得生小孩太麻烦了，真的太麻烦了，不要生。但是以前早期的人就是不得不生，不管你要不要生，对不对？然后当他们不生育的时候，这个哈拿就非常的痛苦。所以呢，他就在圣殿的时候，他就跪在那个祭司以利在旁边，然后就跪在那里，他就一直祷告。但是他祷告的时候，他嘴唇动，然后呢怎么样？嘴巴没有声音哈，所以那个祭司以利就问哈拿说：“你这么早你就喝醉酒了？”然后哈拿其实心里很痛苦，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个侍女这样子欺负他哈，对不对？但是呢，他里面很难过的时候，他告诉以利说：“是你怎么样，浓酒、清酒都没有喝，我只是在耶和华的面前怎么样 倾心吐意。所谓祷告就是倾心吐意，倾心吐意就是把你心里的重担，你心里所想的，你有什么苦楚，你都可以对我们这位神来说，叫什么？祷告呀！ Yeah, 告诉你旁边的人，祷告就是对神说话，就是倾心吐意的对神说话。感谢主。所以呢，我们知道了祷告就是要跟神说话。那假如我们跟神说话，我们需要很担心你要说什么吗？不需要的，不需要的。所以呢，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照着你心里想跟他的说的话，你就跟他说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祷告。你的跟神说话，有的人说了神听，有的神说了神不听，那重点在哪里？我们要怎么样跟神说了，然后神听我们的祷告，听神听了我们的说话，而且还回应我们的祷告，是我们这整个的系列里面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如何才是一个有果效的祷告，如何能够在神的面前得着你所祷告的，神就会应允。好，我们其实在我们整个的属灵的那个属灵界里面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过很多属灵人，他们的祷告神就是完全垂听。那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更清楚的知道，就是说祷告其实是把神跟我们说的话来对神说。有没有很简单？有没有很简单？告诉你旁边的人，真的很简单耶。但是重点，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不做啊？太简单了，谢谢建妮。建妮说太简单了，所以我们不做哈。今天问题可大了哈。所以呢，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明白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我们都不做，谁做了。我们今天回去看到创世纪里面哈，我们的神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在怎么样？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说神在这里的神是哪一位神？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这里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是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从前我们总认为就是说有一天呢，我们的耶和华神就这样说然后就成了。今天我们要更清楚的看见一件事，这是谁的心意？阿爸父的心意，是圣父的心意。然后呢，他怎么说？他其实是对谁说？他很多的事情都交代谁去做？耶稣去做。所以基本上在这个祷告的启示里面，我们看到阿爸父的心意，他要造这个世界，造这个人在地上，他对谁说？对他的儿子圣子耶稣去说。所以当耶稣得到了这个阿爸父的意思的时候，他把他给说出来了。好，那我们今天用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来看。今天我们常常看到那些伟大的企业家，伟大的企业家他常常把他的 plan 告诉谁？他的下一代，是不是？他常常告诉他的儿子，告诉他的女儿，我的下一个计划要怎么样做的时候，结果是谁去执行？他的小孩就会继承他，然后靠着圣灵的力量就把这世界给造成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即便神创造天地是借着这个话语造的，是他说出了这个他的心愿，然后让耶稣去执行。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不但用阿爸父的话语来创造天地，耶稣也用天父的这个话语来治理全地。所以我们在这里祷告里面，我们看见了父神对我们的计划是有一个极深的意念。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代祷的一个开始，祷告的一个开始。当这个耶稣开始把父的话语这样说出来，创造出来的时候，他将神的话再一次对我们的阿爸父说，天父把他的计划告诉耶稣，耶稣把他从神那里领受的，他用现在世的方式，他把他创造出来，创造天地。然后不但这样子，他还借着阿爸父的话语，他怎么样，他来治理全地。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耶稣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他在这里他托住了万有。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七节，他说他在万有怎么样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呢，当耶稣对我们的生命，对神的话讲出这些话，就释放那个能力出来了，就是一个代祷的力量。所以我们也在神的祝福，在耶稣的能力当中，圣灵的能力当中受造而立。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常常读这个经文，常常觉得这个经文就这样读过去读过去，我们很少把这个经文拿来咀嚼，我们很少把这个经文拿来用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面。我们的祷告常常就是哗啦哗啦哗啦，我们说很简单，不用做文章，所以我们常常就自己做起文章来了。但是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祷告的奥秘，在这里祷告的奥秘，让我们看从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得着的启示里面，看到神使用这个代祷来创造天地，神使用代祷来治理这个全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对我们的生命说出神的话，耶稣对我们的整个的世界说出神的话。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他说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耶稣不但用神的话，用代祷来治理这个全地，甚至耶稣呢受造了我们，用他的真道来生了我们。还有我第三点要分享的，就是创造天地，治理全地，用神的话之外，我们还要看到神用他的话呢可以来打败那个仇敌。这个就是我们在祷告中里面的属灵征战的一环， spiritual warfare。 所以我们的 spiritual warfare 的时候很重要的，我们就看到这里，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里耶稣怎么样，在马太福音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呢不但用神的话创造天地，治理全地，甚至于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你知道受试探的时候，耶稣用神的话来击败仇敌。所以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整个的祷告，整个的征战，整个的宇宙的运作都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节第七节，我读，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我读一下哈。他说那试探人的就是撒旦，然后呢他进前来就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怎么样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么耶稣就对回答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所以呢，魔鬼接下来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主。所以我们在这里祷告里面，我们看到当耶稣宣告了这些话语的时候，他用他的话语击败了仇敌。所以我们在祷告的启示里面，我们又看到其实祷告的功效非常非常的强，特别是我们在祷告中，特别我们在面临一些征战，特别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常常有人会告诉我说，啊，牧师，我今天呢情绪不好，然后常常会跟我讲说我没有心情写功课，他常常会告诉我说，我好像碰到一些困难的事。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属神的基督徒走在他属灵道路的 的路上的时候，我们靠什么来得胜？靠什么来得胜？告诉你旁边的人，靠祷告。我们靠祷告来得胜。我们每天仇敌都是虎视眈眈的，要等着要怎么样吞吃我们。圣经在雅各书已经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寻找可以吞吃的对象。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从这个仇敌的手中得胜？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祷告。你看到连耶稣都受试探，耶稣在山上受试探40天，所以呢，耶稣用什么来得胜仇敌？用神的话语来得胜仇敌。所以我们有神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为什么我们教会不断的说你要读经，而且你要背经文，而且你不断的要使用神的话语来征战得胜？所有的这些属灵征战的技巧，怎么样征战，怎么样打败仇敌，在圣经里面已经怎么样一节又一节又一节的教导我们。连耶稣都受试探，连耶稣都还要站起来征战。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务要怎么样抵挡魔鬼，他就逃跑了。所以我们需要用什么来抵挡魔鬼？我们需要用祷告，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起来祷告。所以呢，连耶稣都告诉这个受这个怎么样试探人的，就是撒旦魔鬼。撒旦进到前面来，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些食物变成什么？石头变成食物。仇敌常常就会告诉你们一些谎言，你看你的牧师就是不爱你呀、啊，你看你告诉牧师什么事情，牧师就一副不关心的样子啊，啊，都没有来看我啊。而且你告诉牧师你心情很愁苦的时候，牧师没有抱着你抱头痛哭啊，哈、啊，对啊，也没有为我祷告，谢谢。我知道你们都会加下来，你们可以加很多。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心结？这是谁在挑战你？是谁在跟你挑拨离间？仇敌。所以呢，你唯一的一条路，你要常常躲避在神的膀臂之中。你最好就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读你的 QT 了。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拿的大本的，你拿的小本的，你拿的新的，拿旧的，拿电脑的，电脑版纸版都可以，但是你却不能没有神的话。当你没有神的话，你一逃开了神的话，那整天仇敌就不断的会来诱惑你。他不是在你的耳朵旁边跟你讲这些怂恿你的话，常常就会告诉你说，你不用啦，你不用读经，你也不用祷告，你也不用等候神，甚至你都不用去教会。你假如你不去教会的话，都舒服啊，你可以去逛街啊，看电视就好了。但是问题来了，假如我们真的就像那个撒旦诱惑我们的，去走在这个撒旦为你所计划的路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越走越远，死翘翘，什么都有。重点就是你会离开了神。其实我们来教会，我们来听到，我们走在神的道路，其实就如同银行的零存整付。你每个礼拜来教会，你每个礼拜来祷告会，你每一次去小组，你感觉好像没有一下子让你突然发大财，好像没有让你觉得你功成名就。可是这些都让你积财宝在哪里？在天上，帮助你一步一步的迈向前面的道路。你每一次的聚会，你每一次的小组，你每一次这样子的追求，就在为你自己做什么？我知道你们猜不出来， 我给你们答案。你们在为自己织一件白色的细麻衣，你们每次所做的这些是为你们将来要在天上白色的细麻衣。当你每次这样做，我相信神就在我们过去两个礼拜我们讲将来在天上的冠冕，那个冠冕就是为你预备，你的冠冕将来好不好看，你是得着什么样的冠冕。我绝对绝对相信属神的人，神会为我们预备冠冕。信主不是等死了那一天才上天堂，信主就是你信的那一天，你在地上的生活已经，你在地的生活如同在天了。今天我真的再一次鼓励我们今天在座的家人，我们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但让我们能够信，而且他为我们预备所有一切的工具，他为我们预备，他告诉我们你要操练祷告，你要在祷告中配神得着。所以我们看见当耶稣说出神的话的时候，他击退了仇敌。当你们信了以后，你们要自己站立，我们每个人要在神的面前站立，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当我们刚强壮胆不惧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神如何回应我们的祷告。神一定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刚已经读过了，他说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马太福音第几章最后那个经文，马太哦，对不起，马可福音哦，路加，糟糕了，我全部都读错。路加福音，把你们的单子拿起来，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他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叫世上有信德的人吗？其实他这里很简单，他在告诉我们说，每一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会释放，耶稣就会释放公义来回应我们的祷告。你知道公义是什么呢？公义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为我们穿上那个公义的袍子。我们原是罪人，我们原是不堪的，但是当耶稣的公义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耶稣为我们穿上那个公义的袍子。神使那什么有罪的成为无罪，好叫神的公义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神使那无有罪的成为无罪。所以当这个罪人本来是有罪的，但是当耶稣彰显公义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让我们成为如同 never seen before。 你知道英文的义，这个义就是 justify。 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神的义要成为我们的义的时候，就是把我们这个脏的罪人的罪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耶稣的成绩单是没有错的，然后呢，我们就如同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的整个的 just 就是 just like you never seen before， 就像你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说，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如何的来回应你的祷告，神使那个公义呢变成我们的义。其实我们是很不堪的，其实我们是罪。所以呢，假如我们要用我们的这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没有办法站立的。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听过，在台湾，在过去十年前的时候，台湾曾经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轰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台湾有一个演艺的艺人，他叫白冰冰。白冰冰有个女儿叫白小燕， 所以呢，有一天呢，这个白小燕呢，在放学的路上被那个歹徒怎么样绑架了。所以呢，这个歹徒呢，他有三个人绑架这个白小燕，结果最后呢，他向他的母亲要求勒索赎金500万美金。我不知道这个白冰冰到底多有钱，因为500万不是50万，他哪里有可能马上500万给他？所以我觉得这个歹徒是一点非常怎么样有问题的，精神有问题的。我今天要讲的重点不是这个歹徒有什么问题，我要讲的重点就是呢，当这一个歹徒，他们有三个人，他一个叫陈进兴，最有名的一个叫高天敏，一个叫王春生。结果呢，第一个警察在抓的时候，第一个叫王春生的，他就打死了警察，然后呢，他自己就自杀了。然后第二个这个高天敏就跟着陈进兴就再次逃命啊，跑啊。所以他们在逃难的时候，逃警察的时候呢，他们不但继续犯罪，继续作案，他们也把白冰冰的这个女儿白小燕给他怎么样撕票杀了。然后呢，他们杀了，他们很害怕警察追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去强迫那个整形科的医生给他整形，好叫人家认不出他来。他所做的都是非常怎么样，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已经精神有问题了。重点是有一天他到最后他逃离到阳明山的一个大使馆，就是南非大使馆一个武官的家里。那这个大使呢，他进到那个大使家的时候，大使他们家那天晚上其实在吃晚餐，所以呢他们把他们五个人呢挟持，因为警方在追他。结果呢他们五个人就被他怎么样绑架在那个地方。他说你们如果动，你们如果报警，他其实是在要求警方。所以他们两边警方跟这一个歹徒就这样僵持了一整天的时间。整个的故事让我们非常 shocking 的是，当他们被绑的时候，他因为这个人有开枪，其实他有打到这个外交官，而且他也打到他的大女儿子弹穿过去的时候，但是他们在那边要求说可以让他们两个送出去就医的时候，小女儿妈妈另外一个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小女儿才只有10岁，所以呢小女儿呢她拿了一个撕掉她的笔记本，然后她就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在十字架的中间她就画了一个心，爱心，她就跟她写说 God love you。他跟他讲 I love God, God love you, 我爱上帝，然后上帝爱你。很奇妙的是，这个歹徒这样几个月下来杀人无数，然后他已经都丧失他整个的理智了，但是他看到这个小女儿给他写的那一张条子的时候，他整个人 shocking, 他整个人震撼，他整个人就呆住了。这不是神的力量是什么力量？我相信他们一整天发生这么大的事，从晚上到第二天的时候，这一个家庭是信主的，这个南非的这个外交官，然后呢这个人整个人就停住了，他就不再那么疯狂了。后来他愿意放下，他愿意认罪，当他愿意放下他的枪支的时候，这个外交官的妻子叫 Annie, 他过去拥抱他。这一个外交官的妻子过去拥抱他，他告诉他说，今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知道，是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他们一直求他不要自杀，因为他在那个时候紧急的时候，他很想要自杀。但是假如他那一天自杀了，这个人就没有机会信耶稣了。所以当他们一直要求他不要自杀的时候，这个人最后他怎么样，他把他的枪放下， 他怎么样？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所以当这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呢，这个人呢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陈进兴最后他在监狱的时候，因为他们对他的爱，为他的祷告，这个陈进兴在监狱里面呢，他信了主，他信了主，他受洗了。到他要走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犯了这么多罪，杀了这么多人，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他所做的，他需要去付代价，他需要被枪决。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叫人感动的，是这一个家族他原谅他了，这一个妈妈原谅他了，他们全家都认领他，然后为他祷告。所以呢，我们在这一件事情看到什么事？是不是因为这个小女孩，因为这个家族，耶稣释放什么公义在这个罪人的身上？耶稣释放公义在这个罪人的公义的身上。什么叫做义？使那有罪的成为无罪的，好叫神的义可以来护庇我们。所以耶稣因为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所以当这一家人在祷告的时候，陈进兴才可以被耶稣的宝血涂抹，才可以怎么样得着这样子的救恩。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如何回应我们的祷告？他说释放公义，是从审判，这人本来是要接受审判的，因为耶稣的爱让他从这一个审判里面成为怜悯。因为这个小女孩的祷告，所以神的怜悯就临到这一个罪犯陈进兴的身上。今天让我们在这里很明白的知道，因为这位作恶多端的人可以有悔改的机会，乃是因为这个家族给他的爱。所以当这个新闻被传播开来的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看到这个家族，除了小女孩对这个陈进兴释放这个爱，更重要的是他的妈妈来拥抱他，还有他的爸爸也告诉他说，我们都爱你，因为耶稣爱你。这个家族因为信主，所以呢，他把耶稣的爱带出来。我们看到神，看到耶稣在这一件事情也是施行拯救。耶稣救他脱离这个人，他一生犯了许许多多的罪，他本来因为他的罪他是应该下地狱的，但是呢他却没有。过去王春生也好，高天明也好，他们选择自杀，当他们自杀的时候，他们没有路可以走，他们将来就不能回到天上，他们的灵魂就下到阴间。这是唯一三个罪犯唯一不同的，是因为陈进兴有机会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神就会怎么样施行拯救。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可以救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为什么我们不断的常常要为那个没信的祷告？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去向那个没信的，要去把他们带来信耶稣？我们之所以要去为那些没信的祷告，把那些没信的人带来信耶稣，最重要的乃是让神可以在这些人的身上施行拯救。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整个的 case 上面，神释放公义，但是罪人要愿意接受他，才可以得着这个救恩，得着这个拯救。所以这些要靠谁？耶稣、小女孩。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小女孩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如果没有这个小女孩去把这个救恩对这个陈进兴讲，他没有办法得着。 拯救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释放公义，神也会施行拯救，但是需要神做他的部分，然后我们要做我们的部分。我们的部分需要像这个小女孩这样子去告诉她。亲爱的家人，当我刚刚把这一个故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时候，你们心中的感受是怎么样？你们是因为耶稣的公义，然后耶稣的怜悯，你们感谢耶稣吗？还是当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们听见这一个罪犯陈静心这个人这么坏，连这么坏的人都可以得救，让你们心里心怀不平吗？还是你们看到这个南非这个外交官这个家庭，为什么他们在面临这么危险的时刻里面，他们可以这么镇静，而且当事情发生了，他们无缘无故被枪打，受到惊吓，但是他们却仍然愿意饶恕他。我很想听听他们的勇敢，让你感受到耶稣真正的爱吗？虽然歹徒威胁他们，但是呢，他们最后仍然选择无条件的来饶恕这个陈静心。亲爱的家人，我想知道一下，你们是第一种吗？感受到耶稣的爱，耶稣的怜悯，还是你们里面因为陈静心这么坏，然后竟然在神里面，我讲的不是法律哦，我讲的在神里面被判无罪，还是因为这个家庭里面这么大这么丰富的爱让你们很感动？请问一下，你们是第一种的，请你举举手。是因为耶稣的怜悯，耶稣的公义，让你感受到很感谢耶稣这样子的爱，第一种。好，第二种，你是觉得这个陈静心这么坏，为什么他竟然可以得救？你为他这样子可以得救，你觉得真的是太不像话了。那坏人就坏事做尽了，然后到最后就说我要信耶稣，然后就可以得救，这样子的救恩怎么算救恩呢？第二种人，你如果这个陈静心的事情让你很生气，好好的OK 好好，第三种人，你觉得这个南非的这个家庭让你很受感动，为什么问题这么大，然后在灾难，然后人家举着枪，然后对准你们枪，啪啪啪，你们可以五个人一分钟五个人都死掉，但是他竟然可以这么镇静，这么努力，这么尽力，然后这么镇静，然后还可以帮助这个人得救，然后最后他们还饶恕他，你们很感动，是这个家庭的爱吗？感谢主。我曾经去向一位年长的伯伯传福音，然后呢，这个伯伯呢，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假如你基督教的救恩是那么的容易，就是好像你去告诉他他犯了罪，他只要来到神的面前，然后认罪悔改的话，那神就赦免他，那你不觉得你的基督教太容易了吗？他没有讲容易这两个字，他说不是太廉价了吗？为什么犯罪的人然后竟然可以这样饶恕他原谅他？他说我非常的不平，一个人做错，一个人要能够得救，他总是要自己做一些事。他说我一生做了很多的善事，那我不平的就是坏人也可以这样子就得救吗？那假如坏人这样子就可得救，那我是好人，我已经做了很多的善事，那你觉得这样子不是太不公平吗？亲爱的家人，你同意这个老伯伯的说话吗？老伯伯说他做了很多的善事，那假如连这个这么坏的陈静心就可以因为 他认罪悔改就可以得救，那这个救恩不是太廉价了吗？你们同意吗？所以老伯伯心里非常的不平，所以呢老伯伯到现在都还没信。今天我要讲的，我告诉老伯伯，如果要靠我们自己的行为称义的话，我们需要达到那个爬行100分。任何人没有达到100分的。我问老伯伯，你觉得你的一生，你的功德这样做下来，有对跟有错，你觉得你几分？他说他有85分。我说，伯伯，我要告诉你，假如你85分，你有没有打中？85分有没有打中红心？没有。假如你没有打中红心的话，你上得了？上不了？上不了的。我们每一个人之所以可以进到天堂，都是因为怎么样？耶稣释放公义。我们原来是要遭审判的，但是因为耶稣释放公义，我们没有100分，但是耶稣把他的100分给我们。85分还是打不中要害的。老伯伯不肯同意我的说法，他一直觉得他做了很多的善事，姑且不要说他犯的罪，光他的85分就不能上去了。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常常会有什么这样子的问题？圣经里面约翰福音讲到有一位行淫的妇人，这个行淫的妇人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的，被抓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所有的犹太人都认为这个妇人是在行淫的时候抓到的。他们依照摩西的律法，他们可以怎么样？用石头打死他，打死这个妇人。所以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今天在场的各位没有罪的，没有罪的，你们才可以 cast first stone， 你们才可以用石头打死他。所以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很多人怎么样？他们一个一个都把他的石头放下来。为什么？圣灵光照他们，我们都是犯罪的。所以当我们都是犯罪的人的时候呢，就怎么样？不能用石头打死那个妇人。最后耶稣问他说，有没有人定你的罪？妇人说没有。所以耶稣告诉这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不要再犯了。重点是那一句话，不要再犯了。所以我们的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他不定罪，他也不纵容犯罪。然后呢，耶稣告诉他不要再犯罪了。你说我们的神是不是一位好神？我们的神是不是一位帮助我们在我们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是一个让我们可以依靠的？我们看不见他，但是我们却相信他。回到刚刚的这位老伯伯的身上，他看不见自己的不足，他看不见自己的85分不能上天堂，他看不见自己的罪。比起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要拿石头打死这个妇人的更可悲，最少圣经这些要拿石头丢这个妇人的，当耶稣问他说，你若没有罪的，你可以丢石头，结果一个一个都离开了。我看见这个老伯伯还在丢石头。所以当我们祷告，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一个强而有力的祷告？我们的祷告的态度非常非常的重要。刚刚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首先看到我们自己就是那个不足的人，我们首先看到我们就是那个罪人，我们需要从神那里领受神的公义， 我们需要从神那里来接受上帝给我们的怜悯，我们才能够得到拯救。当我们接受神这个公义的时候，我们可以为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降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所以祷告的态度非常的重要。首先我们要成为一个谦卑的祷告。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的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拣选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然后呢，神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好，我们一起读，谢谢峰峰，他把经文打出来，我们一起来呀。我们看到 Jack 已经把它做成那个 PDF， 我们一起来。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好，今天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需要有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神要让使用这个非常软弱的方式。刚刚我已经问过了，祷告简不简单？简单。可是为什么人不做呢？太简单啊。所以我们不太喜欢做那个太简单的事。那我们来看一下，神要我们用这个很软弱的方式，然后呢能够怎么样来向神祷告。那其实呢，祷告呢为什么会变成那么不容易，其实不是因为简单，乃是我们在对一个看不见的神说话。我们今天常常没有办法持续，因为前面没有做一个人。假如你们跟我讲话的话，可能比你们在跟神讲话会讲得更多。为什么？看得到哈。所以呢，我们常常不祷告，因为我们对一个看不见的神在说话。而且更有趣的是，我们从前都不知道，我们现在非常清楚，我们乃是把神对我们说的话，然后呢再说一遍给他听。啰不啰嗦啊？我们不习惯，我们非常的不习惯。但是当我们学着操练这样做的时候，你的阿爸父会非常非常的开心。特别你把经文背了，然后你对他说，你说主啊，你说好，主啊你怎么样，他一定会很高兴的。我知道，我不知道你们这些父母怎么样跟你的孩子说话。我觉得最让我感到安慰的就是，其实我对我的儿子，因为他是儿子，所以我对他没有特别很大的期待，他要把我说的话要记起来。女儿我就会觉得我交代他一定会把我背起来这样。但是对儿子，我就对他超没有这样子的认识，而且也不敢去期待他。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当他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常打电话给他，问他说：“哦，孩子啊，你有没有吃饭啊？你有没有洗衣服啊？你有没有什么都讲这些妈妈爱说的话？”那我就特别想着他不会爱听的。但是很奇妙的，让我想到的就说，他就会把我对他说的话会讲一遍给我听。他就会说：“妈妈，你不是叫我要写功课的时候要拿去洗衣间洗吗？”啊，我有叫你拿衣服去洗衣间洗吗？然后我就不敢说没说，我就说：“哦，是吗？那请问有没有人在那里？”我就赶快改变话题。他就会告诉我说，我常常没有在洗衣间洗的时候，等我洗完回来的时候，他们把我的衣服就丢在那个洗衣机上面，然后有的人就把我放在地上，地上很脏哎。那没办法，因为是宿舍啊，宿舍是七个人住一栋那个楼啊，哪有人管你的洗衣有没有怎么样？ 然后甚至于他也会告诉我说，哦，妈妈你说要把白色的跟花色的分开，而且要把毛巾跟花色的分开，所以我都洗了很久啊，我班上同学就全部都进去了，然后全部都出来了，所以都没有白的也没有灰的，就一色没有花的都是灰的了。为什么？因为白的黑的通通都搅在一起了。所以当他这样告诉我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很安慰？你很安慰的。所以当我们把神给我们的话在祷告中再对神说一遍的时候，你的心中是喜乐的，你的心中是觉得他有听你的话的。就像我做牧者一样，我今天叫你们写功课，我叫你们要做灵修，我叫你们要做这个做这个，我讲了一大堆。今天有一个姐妹无意中在跟我聊什么的时候，我说我对此我不 care， 我对什么都不 care， 我最 care 是你们的属灵生命，对不对？假如你们有照着这样做，然后我里面就觉得很安慰。阿巴父也是一样，阿巴父也是一样。但是今天我们常常怎么样？我们做不来，因为太简单，很多人不愿意做。为什么？我们觉得太冒犯了，我这么聪明，你竟然叫我做这么 stupid 的事，好，然后叫我 三个不同颜色的衣服分三次洗。这个是我们 Pastor 的Dean跟 Carrie， 他们两个都年长才结婚，就他们结婚以后天天在吵架。我说你们吵什么嘛？他说 Pastor Dean 连洗毛巾都要放单里。然后呢 Carrie 就跟我讲说，你知道毛巾不能放单里的吗？我说对，我知道。可是他不知道啊，他就这样洗啊。我说好，那让我来这个妈妈告诉她，毛巾洗当你的话，洗完以后那个当你那个毛巾就滑滑的，就擦不干净。好，我对她说，好，不要有太太跟她说，她这两个人就 power struggle。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太简单，我们常常太简单，我们就不想听。神拣选愚拙的，要使有智慧的怎么样羞愧？这么简单，怎么可能？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祷告中，当神给我们启示神的方式的时候，我们没有路可以走，我们只能照着他这样做。记不记得当以色列人要耶稣亚带着他们要进到迦南地，摩西怎么样死了，耶稣亚起来带领这些百姓的时候，他们碰到了那个战役，就是要经过耶利哥。他们要经过耶利哥的时候，因为耶利哥城的那些百姓听到以色列人一下子这样子搜刮很多的城市，他们听到以色列人要来的时候，他们非常害怕，所以他们把城门关得很紧。所以呢，他们要经过这个 Jericho City 的时候，他们非常害怕。在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就求问神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要绕城怎么样？七天。而且他们说刚开始的六天每天要绕城一次，记住哦，城门是关锁的。而且他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有多少人呢？啊？以色列百姓有三四百万，他们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要绕城一天要绕一次，你怎么可能让这好几百万人绕城的时候不说话？但是当神告诉这个以色列百姓要绕城一天绕一次，六天要绕六次，然后到第七天的时候要绕城几次？七次，而且还要吹号。结果当他们照着这样做的时候，耶利哥城就怎么样？Jericho City 就倒了。就像我们今天的诗歌里面有没有行神迹的神？所以当神行神迹的时候，你不要说话。笨不笨？很笨啊，告诉你旁边的人，神有时候叫我们做笨的事。神为什么叫我们做笨的事？要冒犯我们的大脑。神让我们聪明，可是我们聪明到一个地步，连神我们都不想听的，冒犯我们。我们有看到不但这个耶利哥城倒下来是绕城不说话， 我们也看到在历代志下二十章，当这个敌军来攻打这个约沙法王的时候怎么办？约沙法王不是赶快去怎么样，二十岁以上的人通通到我这里来集合，把你们家所有的刀啊枪啊兵啊什么都带来，有没有？他没有。所以约沙法王听到三个敌军要攻击他们的时候，约沙法王做什么事？做什么事？来到神的面前，他俯伏于地，俯伏于地。你想约沙王俯伏于地在做什么？祷告。所以他的百姓也跟着约沙法王俯伏于地。当他们俯伏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谦卑的动作。告诉你旁边的人，谦卑的动作。当你谦卑在神的面前，你怎么样？你才可以去迎敌。所以当他俯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因这大军怎么样恐惧。他说胜败不在乎你，这个你是谁？约沙法王。 OK， 约沙法。所以他说胜败不在乎你，乃在乎耶和华。所以他就告诉他说，你明天早上你要出去迎敌。怎么迎啊？啊，他没有叫他们拿枪拿刀拿棍子，什么都没有。他告诉他说，你只要设立歌唱的队伍。所以当他们设立歌唱的队伍的时候，神就帮助他们杀了所有的敌军。家人们，不要以为我们的敬拜是唱歌好玩的。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很爱唱歌，唱歌没有不好，唱歌很好。但是假如你的唱歌没有带出那个果效的话，你的唱歌只不过让你很开心而已。就像我在告诉你们说，我们操练等候神，很多人很喜欢听等候神的音乐，然后等候神的音乐一放就好累，就睡着了。我不是说不好，但是假如你只有享受等候神的音乐，你没有与神相交，你还是没有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说，当你在敬拜的时候，神就帮助我们怎么样杀败了敌军，击败了敌军。祷告的果效就是在这里。祷告的果效乃是你动口，你不需要动手。你知道神对撒都的子孙说，你们的服侍是要在那个什么地方不流汗的服侍。今天我们常常流很多的汗，但是却没有果效。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靠我们的血气。刚刚神要告诉你说，他要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上帝的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今天很多人很有力气，很多人常常会用血气。神告诉我们说，得力在乎归回安息，得救在乎平静安稳。他说你们静止不肯，你们不但要跑，还要骑马快跑。当我们外跑骑马快跑，他说追杀你们的人也会怎么样？骑马快跑。所以我们在征战的时候只有一个宗教，只有我们信耶稣的，乃是我们的耶稣是在什么地方得胜的？他是以他的谦卑，用他的软弱得胜。他里面 是刚强的，但是他在外面让你看见他似乎是不行。他在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判，他很多的征战，但是他是神的能力护庇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当约沙法王在神的面前说，我们的上帝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如同 这位约沙法王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当你的眼目单单仰望神的时候，神就会为你征战。今天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当我们靠着这些神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征战得胜。神回应我们的祷告，乃是我们在谦卑，我们的态度看起来好像是愚拙，但是却是谦卑的。看起来我们好像是软弱的，但是我们却是刚强的。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属灵的伟人，他叫做乔治穆勒 George Mueller。 乔治穆勒呢，他原来生在德国，但是他一生几乎在住在英国。 George Mueller 差不多在32岁那一年，神感动他在英国开始他的孤儿院的服事。所以呢， George Mueller 呢，他开始这个孤儿院，从很少的人，然后最后你知道一生 George Mueller 所服侍的院童有9000多人。 George Mueller 呢，乔治穆勒呢，他一生没有向一个人开口借过，要过募款，要过钱。 George 呢，这一个整个的服侍里面呢，他凡事只有借着祷告。我在以前的那个信息里面讲到，他的院童没有午餐可以吃的时候已经很紧要，但是当乔治穆勒跪下来祷告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乔治穆勒呢，曾经有一个人就来到乔治穆勒的面前，就问他说，在你一生的当中，在你一生的当中，神确定听你的祷告有多少次？请问我们的家人猜猜看，有人问乔治穆勒，在你一生的当中，32岁开始服侍神，90岁离开，61年的当中，有一个人就问他说，乔治穆勒先生，请问在你一生服侍神的当中，你的祷告有多少次蒙神应允？请问各位猜一下，给我一个数目。啊？几次？每一次？啊？有几次？你知道乔治穆勒告诉这个人说，神马上应允的哦，第二天三天五天之后那个不算，他说马上应允，甚至于在一天之内应允的三万多个祷告。你们盼不盼望你们的祷告也可以像乔治穆勒一样，你们的祷告蒙神应允，有些甚至于是当天就应允他。你知道他乔治穆勒在他的日记上写的所有的数目，都是包括几分几角人家给他的奉献，神给他的祝福。在他一生当中，他养了9744位的孤儿。他怎么样？他共收多少？28万。他总共，对不起，他总共收了964万7140块的那个奉献。他分送了281652册的那个圣经，28万的圣经几册，新约圣经144万本，我说错。还有他帮助很多宣教士，做了很多那些非常让神感动的事。祷告使这一位乔治穆勒本来是软弱的，本来他是无有的，本来他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因为祷告使他成为一个非常刚强壮胆的人。有一次有人邀请他要到一个国家去讲道，那时候的人是坐船的，结果他在船的路上的时候起了暴风，所以呢，这个船长就告诉他说，穆勒先生， 我当初答应你几月几号我要把你带到哪里去演讲，但是今天起了暴风雨，所以对不起，我无法的船无法如期到达。乔治穆勒说好，谢谢。结果他就告诉那个船长，他就到船腔里面去祷告。所以当这个船长看到乔治穆勒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告诉整船的人说，我们都来为他祷告。但是在这个时候，乔治穆勒已经祷告完了，他就告诉船长说，起来，我已经祷告了，船会如期到达，暴风雨会怎么样退去。记得耶稣在行在那个暴风的时候，他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吧。当耶稣碰到强风暴雨的时候，耶稣有这样子的信心，乔治穆勒也有这样子的信心。这是乔治穆勒的祷告，所以他就告诉船长，不用为我祷告了。所以很感谢的就是神使用乔治穆勒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一生里面让他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人。今天我也要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人祷告，让我们每个人对祷告的认识是这么清楚，而且让我们愿意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圣经在腓立比书那边告诉我们说，神会给我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这是神给我们的应允。第四我要分享，就是来到了强而有力的祷告了。强而有力的祷告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这里他告诉我们什么样，假如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好，我们一起读，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坦然无惧的心。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感谢主，感谢主，圣经讲得这么明白，可是为什么我们老是才是觉得好像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垂听？其实神有没有垂听？神有垂听，但是神有没有应许给我们？神有没有？为什么刚刚突然有很大声，然后我问说神有没有给我们，为什么突然没有声音？这当中有什么问题？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神已经给了我们，当你照着他的旨意，你问题你有没有照着他的旨意求？假如你照着神的旨意，神给我们，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得着？出在哪里？我们的信心不够，而且我们没有去领取。常常你们发现你们得了奖，可是你们没有去领奖。有一天你们到天上的时候，你如果不祷告，我不敢保证，假如你是祷告的时候，有一天你到天上的时候，天使带你去看你祷告的那个房间里面，可能很多圣诞礼物都在里面了，可能那个厅里面好多你们祷告的对，都在里面，但是你们都没有去拿。所以我今天要鼓励大家，可能我们整个的 mindset 要一个更新改变，重点 under one condition， 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强而有力，要做到那个强而有力的祷告呢，我们需要知道神有没有听我们的，凡我们所求的，求于他无不得着。无不得着的意思就是一定得着。所以呢，祷告要蒙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刚刚分享的在你们的 paper 里面，首先要强而，首先你要有信心，而且你还要有恒心。你知道我刚刚讲到乔治穆勒是一个怎么样很会祷告的人，还有一位在英国的那个 属灵的人，他叫 Finney， Charles Finney。 Charles Finney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会祷告。我看他那个属灵的书籍里面呢，他讲到说有一次他跟一个房东，就是二房东 share 一个房间，一个他租了一个房间。所以呢那个二房东呢不但自己跟他的先生住，然后他把一个房间租给另外一个妇人，然后另外一个房间租给他。有一天呢，他这个二房东就跑来跟他讲说，这个妇人病得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妇人活不到明天了，这个妇人今天晚上就会离世了。所以呢这个 Charles Finney 听他这样讲了以后，他里面就好像一个东西重压就压在他的身上，他里面呢就有一个极深的那个迫切感，他觉得这个妇人还没信主。当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灵魂还没有得救，他已经今天晚上就要离开这世界，你们说你们急不急？你们急不急？告诉旁边的人要很急。假如这个人今天晚上死了，然后我们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你说这是谁的错？我们的错。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灵魂的急迫感，好不好？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急迫感。如果你祷告了，你也去跟他讲了，他不肯信，是谁的事？他的事。假如我们没讲，这个人死了，这个责任在谁的身上？我们的身上。为什么？以西结书说神会追讨我们的罪，我们叫做见死不救，是我们见死不救。所以这个 Charles Finney 他里面很迫切，他里面非常的急迫，他很想去告诉这个妇人，他很想去救他，但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他已经不行了，所以乔芬妮做什么事？他去祷告，他去跪在他的办公室祷告。就他跪在那里的时候，他祷告不出来，他祷告不出来，他很急啊，他就去走路。走一走呢，他里面一直牵挂的就是这个妇人的灵魂。所以呢他又回来，他又再来祷告一遍，结果还是没有怎么样转变。他到晚上他还是受不了，他知道那个时间始终就 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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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ck， 他一分钟比一分钟少了，就那他就一直很迫切，整夜这边为这个妇人祷告，祷告到最后他累了，他就去睡了。后来他早上一起来，他就觉得说我需要赶快去看他一下。但是在那个 moment， 这一个二房东就跑来跟他讲说，这个妇人活了。为什么？因为他不住的祷告，因为他知道当他不住的为他的灵魂祷告的时候，这个妇人是要活过来才可以怎么样认识耶稣。其实在我们服侍的人当中，在我们的祷告的人当中，发生过好几个 case 是这样子，这个人已经不行，已经要走了，但是当我们不住的祷告的时候，神就把他救过来。神救他回来的目的乃是要怎么样？让他信主。我们不能再耽远，我们要快快的去把福音传给他。芬妮要分享另一个他祷告的经历，里面他讲到耐心，要有恒心的祷告。他说在他的教会有一位姐妹，他说这个姐妹呢外面呢看起来就这样很靓丽，她穿着也很漂亮，所以整个的教会的人都知道有这一个人物，大家都知道她，她是很 spotlight，所有的光彩都在这个人身上。但是教会的人对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担心，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人知道很多的圣经知识，但是这个女人却怎么样 没有清楚重生。所以当大家在后面都在谈说啊，这个女人，这个女人，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她很多的圣经知识，但是却没有清楚重生。最怕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人他自以为他都懂，其实他是什么都不懂，对不对？所以呢，芬妮他们就很心里他就很着急，所以他就为这一件事情祷告，他希望有人可以跟他来为这个女孩来祷告。好不容易他邀到了一位长老，所以这个长老就答应他为这个女孩祷告。就祷告了一阵子以后，这个女孩不但没有改变，还变本加厉。所以呢，这个长老呢，他就放弃了，他就说他就越来对他越没有负担了，他就觉得这样子的女孩算了吧，我不想，我不想为她祷告。但是芬妮呢，她从神的领受乃是说，你为她的祷告要有恒心，你要忍耐，你不断的为她祷告，直到这个女孩清楚重生。所以她祷告，继续一个人祷告，祷告了有一天她就决定要去她的家探访她。所以当她走到她家的时候，她在门外还没有按铃的时候，就听到里面吵得很厉害，声音非常的恐怖，是这个女孩子的尖叫声。原来这个女孩子跟她的妹妹吵得很凶，为了信仰。所以呢，她吵得很凶，后来这个菲尼站了一下，女孩子看到她来了，她就出来对这个牧师说，你看我的妹妹是这样子的不对，这样子的不对，这样子不对，但是我们听了就知道是这个女孩子对真理不认识。所以这个芬妮呢就没什么话可以说，就安慰她一下，她就走了。她在走了以后的路上，她很想哭，她说，主啊，为什么我为她祷告这么久，为什么这个女孩都没改变，为什么这个女孩仍然是这样子的骄傲，这样子的自义，而且这个女孩对真理怎么为什么仍然这么不懂，而且还跟她的妹妹这样大吵一架，让人家会绊倒，她是来教会的。所以芬妮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她就继续说，主啊，我是不是要放弃，我是不是要放弃为这个人祷告。但是神告诉她说，你不要放弃，你不要放弃。所以呢，他那一天回去又继续为他祷告。第二天他就刚好要跪下去，他听到神跟他说，是的，是的，是的。他有好多话要跟神说，但是神告诉他说，你要说的话我都知道，我都明白你的心。神就让他知道说，会的，会的，会的。在那个时候，芬妮的心她才放下。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祷告者，我们不但要在祷告的功夫上我们要有信心，我们特别在祷告的时候要有恒心。亲爱的家人，你们是不是曾经为你的家人祷告，那你发现他们还没有办法回转归向神？你们是否曾经为一些你身边的人祷告，然后事情没有解决？接下来神告诉我们说，你在祷告中有一件事情不可少的，你乃是要圣洁来到神的面前。神说，人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们今天常常要神回应我们，可是我们却一边在犯罪。所以刚刚我说，你只要照着神的心意祷告，神必定要垂听。照着神的心意，包括你要圣洁。假如你里面还一直在过罪中之乐，神没有办法祝福我们。并不是神不祝福，乃是你的祷告在半路上，撒旦就把你给打下来了。因为撒旦有 legal right 来攻击你，因为你在最终。接下来我们分享你的动机，你祷告的动机是对的吗？你祷告的动机是错误的，神很难帮助我们。 C 讲到饶恕，我觉得饶恕是我们拦阻我们祷告得成就最大最大最大的问题。今天我们许多人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很想要神来祝福我们，但是当我们祷告那个杯进不去，乃是很多不饶恕。就如同好像一个杯子一样，你这个杯子里面呢，你有鹅卵石，你有石头，你有沙，你有很多东西，你里面的不饶恕就是那个杯装满了这些没法在神面前站立的，所以我们无法让神来与我们同心。最后一点我要分享，就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对我们说，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人若不借着主耶稣，我们不能到父那里去。我们所有的祷告，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假如今天有人还没有信耶稣，不懂得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为他求。但是假如一个人已经信了，他已经祷告，但是他不认识这位耶稣的时候，我们无法求主来帮助他。你不知道他在向神祷告，你不知道他在向谁祷告。祷告唯一的管道，你乃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一起来为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你释放你属天的能力，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代祷者。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今天不让我让我们学习乔治穆勒，主，你让我们看到那个 Charles Finney。 主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赐下耐心，你赐下恒心。主啊，你也给我们一个圣洁的生活，好叫我们的祷告能够蒙应允，好叫我们的祷告，主啊，得着释放。耶稣，谢谢你，主啊，你让我们不带下任何，主啊，这些不好的动机。主啊，让我们的动机是纯正的。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感谢你。耶稣，谢谢你的恩典。主啊，当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啊，你说祷告能够畅通，让我们可以饶恕这些伤害我们的人。主，你让我们不要自己伸冤，主啊，让我们听凭主怒，主啊，把那个饶恕坐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把那个以神合一的心坐在我们的里面。耶稣，谢谢你，除你以外别无拯救。主啊，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人若不借着你，不能到父那里去。谢谢耶稣，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你不但让大山小山都挪移，主啊，道路要被铺平。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要让列国来归向你。主啊，谢谢你今天晚上再一次教导我们如何祷告，教导我们如何强而有力的来祷告。主啊，我们要看见灵魂一个一个都归向你。主啊，你要让列国都要来归向你。主啊，我要祷告，主啊，你使用我们，主啊，借着我们的祷告来翻转整个的属灵空气，借着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啊，我也祷告，主，你兴起带祷的列车，主啊，你兴起带祷的勇士，使用我们的祷告带出复兴在我们的里面。耶稣，谢谢你，耶稣，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